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8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在庆祝巴西科尔科瓦多山的基督救主像落成90周年之际，教宗寄发讯息指出，里约热内卢的基督救主像是修和的呼吁。圣座签署法令，承认两个转导奇迹，一个殉道事迹和若干圣德方表。香港教区在圣若瑟年举行弗若瑟神父祈祷会，以歌咏舞蹈唤起爱与传教之心。台湾圣家仙女传教会欢庆111周年。亚洲传教士真理电台开启新的 APP。 在庆祝巴西科尔科瓦多山顶上的基督救主雕像落成90周年之际，教宗方济各在一份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讯息中表示，里约热内卢的基督救主敞开双臂的雕像是修和的呼吁，弟兄友爱的邀请。教宗接着指出，弟兄友爱能拓展至城市和整个国家，为的是形成一个团体，在那里没有人感到孤独、不受欢迎、被拒绝和忽视，甚至被忘记。每个人都应为一个更公正、更团结和更幸福的世界而努力。此外，教宗欲请所有人建设弟兄友爱，无论他们的教育程度和财富水平如何。他表示，任何人都不应该双臂交叉，而是要向所有人敞开双臂，就如这尊救主像所做的那样。为达成这一点，建设性的对话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在自私的冷漠和暴力的抗议之间，总有另一种选择，即对话。这包括世代之间的对话，人民之间的对话，因为我们都是人。教宗也吁请大家接纳每个人，这举动反映出基督的接纳。他邀请你们接近他，因为接近他，你们将会彼此接近。教宗在讯息最后邀请众人祈祷，恳求巴西人民的母亲阿帕雷西达圣母的转导。教会承认了因可敬者天主的中仆若望保罗一世教宗转导而显现的奇迹。这位教宗于1912年10月17日出生在意大利北部贝鲁诺省，1978年9月28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安息主怀。他于1978年8月26日当选为教宗，领导普世教会只有短短33天的时间。教宗方济各于今年10月13日在接见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时，授权该部会颁布法令，推进若望保罗一世教宗的列贞服品案，以及其他七名天主的中仆和婢女的列品案，包括承认另一个代祷而成的奇迹和两位司铎的殉道事迹。这两位殉道的阿根廷司铎分别是奥尔蒂斯神父和索利纳斯神父，他们于1683年10月27日在阿根廷被仇教者杀害。此外，因可敬者天主的婢女杜凯修女转导而成的奇迹 也在法令中获得了认可。这位天主的婢女是哥伦比亚专精于神学的修女，创建了天使报喜小姊妹会。她出生于1898年8月14日，1993年7月25日，在哥伦比亚麦德林蒙主恩召。另外几道法令则承认了两位天主中仆和两位天主婢女的圣德方表，他们当中包括1976年过世的西班牙教区司铎冈萨雷斯神父、1989年离世的耶稣小姊妹会创始人耶稣的马达内纳修女，以及1991年去世的莱布卡圣母孝女会创始人马丁内斯修女。香港公教报消息，本年是圣若瑟年，中环圣若瑟堂与圣言会于10月14日与堂区举办爱福传音乐舞蹈祈祷会，与教友一起默想奉圣若瑟为主保的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来华传教的经历。历时75分钟的祈祷会已荣获国际天主教电影节奖项的爱福传音乐剧电影版本为蓝本，会上分五幕播出圣人来华事迹的音乐剧的片段。圣人领受传教召教，到香港传教，转到山东传教和服务，传教受阻以及离世返回天国的故事。祈祷会云集本地公教音乐与艺术演出者，以歌咏和舞蹈让参加者更投入祈祷气氛。歌曲由旺德学校合唱团及乐团、九龙华人书院合唱团以及教友歌手现场献唱，舞蹈则由乐舞方演出。剧场休息期间，爱福传出品人圣若瑟堂主任司铎谭雷涛神父带领会众做三分钟的祈祷和灵修反省。他说，我希望每位观众都能够一起祈祷，故此我们拣选了几首大家熟悉的颂恩歌曲一起去唱。圣言会谭神父说，我们希望在传教节前为大家举办一个富有特色的福传活动，在疫情期间带来正面乐观的力量。该剧过往曾在圣堂和剧院演出，这次采纳新尝试，利用颂恩歌曲部分邀请参加者一起咏唱。祈祷会也有原创曲目，祈祷会音乐总监郑汝森博士于过去几个月埋首苦干创作轻快而时尚的曲调，也善用片段里面琵琶和二胡等中国乐器塑造中国风格。郑汝森最近把新作一再修改，务求作品能传递出弗若瑟神父的精神。音乐剧导演兼编剧严丽娜提到，这次演出最大的挑战是要配合场地，让表演者与观众互动，让观众带入弗若瑟神父的传教使命，透过祈祷成为参与者。旺德学校合唱团团长学生陈佳杰喜欢到圣堂献唱，尚未灵洗的他表示，在这祈祷的氛围中献唱歌曲有助净化心灵。弗若瑟神父令人敬佩，他19世纪末叶到达中国传教，这份爱促使我带着敬意去演唱，好能与大家一起去传开这份爱。为准备这次祈祷会，他和同学们除了每周练习外，也细读弗若瑟神父的生平，为歌唱培养感情。天主教周报报道，创立于1910年的圣家献女传教修会10月6日在景美会院举行111周年会庆，献上感恩圣祭时，由台北总教区中安驻总主教主理郭基林神父、拜克伟神父及六位神父共祭。中总主教强调，祈祷和工作是度奉献生活者最重要的两件事。每每总在圣家献女传教修会各会院看到神父、修女和信友们齐心合作，这就是家， 这样的奇衣，让修会圣花家庭的宗旨更为落实，期盼圣家献女传教修会与更多的合作者携手走出自我，跟随基督，热切地为圣家做见证。圣家献女传教会于1910年10月7日玫瑰圣母瞻礼日创立。钟总主教并指出，每次参与圣家献女传教会的活动、会庆或拜访，都看到神父、修女和教友们共融的美好镜头，这就是主内的家。在当前家庭结构遭到严重破坏的此时，正是圣家献女传教会以耶稣的唯命是从、圣母的成就主旨、圣若瑟的默默成行推动圣家方表的好时机。希望修会与更多的合作者发挥天主赋予的神恩。圣家献女传教修会对中国大陆的耕耘始终细密编织着这一份爱，至情至深，从大陆而台湾，从国内而海外，在每个相遇述说圣家生命，代代传唱，生生不息。信仰通讯社消息，亚洲主教团联盟主席、缅甸仰光总主教区总主教茂波书记正式宣布开启亚洲真理电台新 APP， 为传播天国喜讯、播种希望再添新工具。10月11日，在仰光总主教区总主教座堂举行的隆重仪式上，茂波书记表示，对亚洲真理电台在数码传媒领域迈出的又一步感到高兴。他指出，像圣保禄一样，我们蒙召宣讲福音，真理电台是名副其实的亚洲传教士，是基督信仰在亚洲的声音。新应用程式全面考虑到了所有人的需要，真理电台不断借此提供精神和道义方面的支持。茂波书记鼓励缅甸和亚洲的主教、司铎、男女修会会士和平信徒们用它祈祷、培育和传播要力，帮助司铎和会士们的牧灵服务，促成人们不断与天主圣言保持密切联系。缅甸书记还提到了亚洲真理电台为各国和各地方团体提供的方言服务。真理电台首席内容编辑菲洛斯·菲尔南德斯神父指出，新 APP 将增进人们分享信仰的意识。亚洲真理电台萨达亚神父表示，正在加强21种亚洲语言的福传服务。新 APP 启动后，我们的听众们将更容易地收听电台的节目内容。亚洲真理电台是亚洲主教团联盟于1969年创办的，旨在向亚洲人民传播福音，推动亚洲各族人民的传播交流。随着数码媒体的传播的普及，亚洲主教团联盟于2015年开始了网络传播服务，现在又增添了移动应用程式的服务。韩国始源教区山本洞堂区的玫瑰经奉献协会于2020年2月当地的玫瑰圣母堂庆祝25周年的机会上，决定制造1000万串玫瑰念珠，随后在网上出售或者寄往海外传教区，来鼓励信众祈祷并活出基督指出的道路。据天雅社报道，玫瑰经奉献协会主席赵南秋神父向韩国天主教时报表示，他们不但将念珠寄给在海外传教的司铎，还把念珠送给儿童，尤其是在初领圣体的机会上，他们也将念珠出售来支持海外传教工作。该协会最初由35人组成的义工小组，去年向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和南苏丹的传教区寄送了1600串玫瑰念珠，今年则向菲律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传教区各寄发了600串玫瑰念珠。义工小组由永元圣母修女会的金仁淑修女带领，她坚信制造这些玫瑰金念珠所付出的努力 能鼓励人们祈祷。这些念珠是用新的材料和回收的旧念珠制造的。修女解释，玫瑰金念珠始终伴随着祈祷，她祝愿那些受到念珠的人在带领诵念祈祷经时成为牵引的动力。浸人书修女表示，圣母玛利亚照顾我们，当我们能够把念珠寄发给海外传教区时，我们为承扬圣母圣心而感到高兴。尽管新冠疫情带来困难，我们的信友们完成了一项传教活动，堂区要为这活动能够有更大的发展而努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旧约圣经浅谈。
旧约圣经的希腊语原本分法律、先知、杂籍三部，拉丁语译本则有法律、史书、智慧书和先知书四部。天主教的通用圣经根据的是拉丁语译本。我们已在上次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中结束了旧约圣经的法律部分，就是梅瑟五书。今天开始介绍若苏厄书，这是旧约史书中的第一书。今天先谈节约之贵。旧约史书的记载前后包括了大约公元前11或12世纪，时期是从若苏厄领导以色列子民进入克纳罕起，直到哈斯摩乃朝代初叶，大约从公元前1200年到1050年。就内容与性质来说，旧约史书可分三大类，就是通史、宗教史和传记。若苏厄书属于通史之类，记载以色列人攻占克纳罕的事迹，以及占领克纳罕后的宗教生活。克纳罕是天主许给亚巴郎及其后裔的福地，这地方有悠久的历史，在公元2300年时已有很多城市，耶利哥便是其中之一。公元前2000年受到埃及的统治，后来发生两件事便利了以色列人的入侵，那就是第一，埃及的国内混乱，对外势力衰弱；第二，培勒舍特人的渗入。培勒舍特人又称为非利士人。若苏厄书首先记载若苏厄的就职，上主的仆人梅瑟死了以后，上主对农的儿子梅瑟的侍从若苏厄说，我的仆人梅瑟死了，你现在起来和全体百姓过约旦河，往我赐给他们及以色列子民的地方去，凡你们的脚踏过的地方，照我对梅瑟说的，我必赐给你们，从旷野直到黎巴嫩，由大河及幼发拉底河、赫特人的全境，直到大海日落之地，都是你们的领土。 你有生之日没有人能抵抗你，过去我怎样和梅瑟同在，也要怎样和你同在，绝不离开你，绝不舍弃你。你应勇敢果断，因为你必须使这百姓占领我曾向他们祖先起誓赐给他们做产业的地方，攻占应许之地，一直到约旦河西部，是若苏厄的使命。在若苏厄书中，概略叙述了他的战斗过程，强调整个事件是上主的干预。我们分两次选读若苏厄书，今天第一次选读若苏厄书第三章第七到十七节，内容叙述以色列子民在节约之贵的掩护下神奇地走过约旦河的故事。若苏厄清早起来，同所有的以色列子民由使亭出发，来到了约旦河，住在那里等候过河。上主对若苏厄说，今天我要开始在众以色列眼前显扬你，使他们知道我要与你同在，有如过去我与梅瑟同在一样。你吩咐抬约柜的司祭说，你们一到约旦河的水边就停在约旦河边。若苏厄又吩咐以色列子民说，他们前来静听上主你们天主的话。若苏厄遂说，你们由此可知道，永生的天主是在你们中间，他必由你们面前将克纳罕人、赫特人、西威人、培里奇人、基尔加士人、阿摩黎人和耶布斯人赶走。看，大地主宰的约柜要在你们面前渡过约旦河。现在，你们应从以色列支派中挑选十二人，每支派一人，当抬大地的主宰上主约柜的司祭的脚掌，一踏入约旦河的水，约旦河的水就必中断，由上流下的水要停，像一道堤。当百姓启程离开帐幕，要到约旦河时，司祭抬着约柜走在百姓的前面。当抬约柜的司祭到了约旦河，他们的脚一踏入水边，原来约旦河在整个收割期间水长涨至河岸，水就停住了，由上流下的水像一道堤，停在很远的地方，远至扎尔唐附近的阿当城，往下流入阿拉巴海及沿海的水已全退去。于是百姓在耶里哥对面过了河，当全以色列人在旱地上渡过时，抬上主约柜的司祭稳立在约旦河中的旱地上，直到全民众都渡过约旦河。约旦河之所以会干枯，应该是因为土石滑落，以至于河床淤积， 就像一般的天然状况。然而这个事迹在宗教上意味着天主要眷顾他的子民，并邀请这些子民相信他未来的引领。节约之柜是一只皂荚木制造的柜子，里边保存着刻有天主十诫的石板，圣咏称它为上主天主的脚凳。在我们刚才听到的故事里，若苏厄向以色列子民这样解释说，你们由此可知道，永生的天主是在你们中间，他必由你们面前将克纳罕人赶走，要在你们面前渡过约旦河。节约之柜象征天主与他的选民以色列的同在。我们基督信徒的一生旅程也困难重重，天主也常与我们同在，他在我们圣堂里，也在我们每位信徒的心中，他也走在我们前面，引领我们安全地走过人生的路程，进入永生。
刚才您收听的是《旧约圣经浅谈》，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我们因祈祷不懈，因为人的得救不在于物质的丰富，不在于学识的渊博，更不在于一个人的飞黄腾达。人的得救只在于信赖耶稣。跟随耶稣的人却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之光。圣方济各沙卜略的灵修格言。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时事和人格与信仰成长，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